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最近我被安利了一本书，这本书根据朝鲜女特工金贤姬的自传编译，它揭秘了朝鲜如何培养特工又如何使用它。1989年当他被送上法庭时，旁听席在咆哮：你这个朝鲜婊子，你这个杀人魔，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丈夫，你还我的儿子。庭审现场宛如地狱，上百名受害者家属哭成一片。而他这位行凶者本是官家千金，可却在最美好的年纪成了将军手中的杀人工具。他叫做金贤姬，在被捕后辩解，终于向世界讲出了那些可怕的朝鲜细节。时间回到63年前，腊月22，春节将近，朝鲜开城，这是一座三面被韩国包围的直辖市。金贤姬就降生在开城爷爷奶奶的家中。贤姬的母亲是一位人民教师，父亲则是一位体面的公务员，担任着朝鲜驻古巴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中国这大概是正科副处级的官员，相当于你老家的副县长。贤姬出生时呢，父亲正在古巴工作，未能及时回家，但贤姬出生后不久父亲回国了。他说由于自己工作出色，可以带贤姬母女去古巴生活。于是贤姬一岁牙牙学语时，就跟随着父母住进了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外交公寓。这栋房子的门厅里摆着一架朝鲜家庭无法想象的钢琴，可妈妈却为什么会弹钢琴呢？妈妈曾说，在古巴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小贤姬一到中午就拿着几枚硬币，追着开过广场的冰淇淋车叫着赫拉德洛赫拉德洛，这是西班牙语卖冰淇淋的意思。小贤姬特别爱吃朱古力味的冰淇淋，妈妈就叫她朱古力将军。这期间呢，贤姬的妹妹贤玉、弟弟贤书也相继出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但有一次小贤姬已经记事儿，他在自传中写道，那天在海滩上，父亲指着地平线上一处隐约可见的土地说，那就是美国贤姬世界上最坏的地方。他的话吓住了我，我生怕我心爱的橡皮艇会被海水冲到美国。看到那些被冲到岸上的空瓶子空罐子，我也很害怕。他说那也是从美国来的，打那以后呢，我都不敢去沙滩上了。就这样在古巴生活5年以后，父亲被召回平壤。临回国前，妈妈带小贤姬去烫头发，还说回朝鲜就烫不成了。而小贤姬当时还不知道生活从此就要彻底改变。辗转莫斯科回到平壤后，贤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筒子楼，每层有20户人家，共用2处上水管和1处下水道及厕所。冬天上下水管都容易被冻裂，着急上厕所时呢，也经常急得四处跺脚。连接厕所和住户的公共走廊里永远堆放着蜂窝煤，这是各家各户做饭取暖的燃料。想必不少80后都对贤姬的这些描述并不陌生。刚刚回国时呢，贤姬家里依旧保持着拿面包当主食的习惯，为此他经常去家后面的一家面食加工厂，把面粉和米装进袋子里，拿去交了手续费就可以换取饼或者面包。可有一次，当小贤姬排队很久，终于排到自己的时候呢，柜台阿姨却说饼还有，面包没了，以后再来吧。小贤姬手里拿着饼，却不明白以后是什么意思。稍稍长大了，贤姬才懂，自己家中全年都有油吃，甚至可以做些油炸食品，这已经算是特权家庭了。至于面包嘛，相信将军以后一定会有的。就在这些为以后而奋斗的日子中呢，贤妻最难忘的是每当深秋来临，她和妈妈就要凌晨4点起床，挤在狭小的上水管那儿洗白菜，手都被冻僵了，很疼，但腌制时这冻僵的手还要被辣椒刺得更疼，她甚至疼得哭过一整个晚上。大概小学2年级时，贤妻家迎来了第6口人，二弟弟范珠出生了，那是一个极可爱的小孩。在学校，课外活动比文化学习更重要，比如金日成将军命令妇女夏天不得穿长裤，小学生们就上街巡逻，发现违规者或忘带金日成将军像章的人，就会要求他报出姓名，然后将此事汇报给他的单位领导。课外活动还包括收集各种废铜烂铁，听说是为了换取外汇，因为要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国家还需要外汇，从外国购买武器。 三年级的时候呢，积极参加课外活动的贤妻被一个电影制片人看中，当时二将军金正日正在忙碌着朝鲜的电影事业，因此当小贤妻以剧中主角出演一部小猪小玉找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后，他成了明星，校里校外大家都叫他小玉，可唯独父亲稍稍皱起了眉头。很快小贤妻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角色，这次出演后他还得到了一个书包和笔记本作为奖励，但父亲却很不高兴，让他以后不要再演电影了。这恐怕是身为干部的父亲早已嗅到了女儿正变得亭亭玉立的危机吧。多年以后呢，有人从旧报纸中挖出了这样一张小贤妻当时的照片，是1972年韩国情报长李厚洛率团访问朝鲜时的报道。小贤妻作为花童出现在了迎接队伍当中，报道中称现场的小贤妻被韩国官员李东富看中，于是问他，这花真漂亮啊，不过他叫什么名字呢？小贤妻被问得猝不及防，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花啊，但他立刻反唇怒斥道，你身为朝鲜人竟然连朝鲜花都不认识吗？李东富听后生气地向接待人员抗议，你们到底进行了多少反韩敌对教育，连小花童都这样。高中的最后一年，17岁的贤妻被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系录取，这是朝鲜最好的大学，未来的二将军金正日以及二将军的妹妹金庆喜、妹夫张承泽都曾在这里读书，可以说像贤妻这种普通官家之女能够到这里就读，很可能未来一步登天了。但父亲却再次冷冰冰地告诉贤妻不要读这所大学，至于为什么，父亲没有解释，可能他周游列国见过世界，他也想让贤妻像自己一样有机会通过外交渠道出国工作吧。于是在父亲的运作下，贤妻被调剂到平壤外国语大学学习日语，而这呢，本应该是父亲保护小贤妻的举动，却引来了日后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日语系，小贤妻不仅表现出极高的语言天赋，还成绩优异，身材秀美。于是大二那年呢，18岁的贤妻忽然被单独叫到了系主任办公室。贤妻在自传中写道，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胸前佩戴红旗徽章的男子，这意味着他来自中央，且是一位干部。那干部姓郑，先让我背诵一段二将军金正日的事迹，这让我感到困惑。因为二将军金正日是直到1980年10月才正式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亮相，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委员，这是二将军成为太子的标志性事件，所以贤妻被约见时太子还未诞生，他因此困惑。但同时这也说明二将军在成为太子前就开始打造这支只忠于自己的特工营。回到贤妻的故事，他继续写道，我只是颇为疑惑地犹豫了一下，马上背诵起一段二将军在长白山的故事。郑干部听完后又问了我父亲的工作和级别，我如实回答，郑干部说好极了，随后便让我出去了。紧接着这周周末呢，全校女生忽然被叫到体育馆集合，站成一排，说是有干部来视察。只见干部逐一仔细端详每个女生的容貌，做一些笔记，见到漂亮的就问名字。散会后，贤妻被一个男生拉到一旁，让他下周一去党的第一办公大楼报到。当贤妻如期抵达时，那里坐着一排官员正在等他。首先一个人问，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尊敬领袖，遵守党章，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接受。你为什么学习日语？我学习日语是为了我国能赶上日本，最终使朝鲜统一。你毕业后准备干什么？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很好，现在背诵纪念金正书的第一章。贤妻惊人的记忆力背诵后，面试官又递来一本日语版的金日成回忆录，让他现场翻译。贤妻一出以后，那人先是说好极了好极了，但突然语调又变得严肃，问金贤妻同志，你愿意为党献身吗？这一问让贤妻感到喘不过气啊，毕竟自己才18岁。但他却依旧不表露出一丝惊讶的回答，当然我愿意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就算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人就像记笔录一样记下了金贤妻这句话，随后又问，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先生。但似乎那人并不信，只是说道，好，现在给你去检查身体，然后就结束了面试。后来金贤姬在书中写道，第一，性对于我来说是种奇怪的困惑，我也好，与我一同长大的女孩也好，都不会知道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儿。只不过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禁止婚外性行为，整个大学生涯男女都是分开的，男女结婚之后也只是为了生育才允许性生活的存在。第二，我当时检查时在妇产科甚至接受了确认是否是处女的检查。就这样，检查结束后，郑干部伸出双手对贤姬说，恭喜你金贤姬同志，你被党选中了，今晚回家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就出发。听闻姐姐被党选中以后，弟弟妹妹欣喜若狂，而在厨房做饭的妈妈呢，则一声不吭。爸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贤姬写道，当得知一切发生后，他像发呆似的，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好像没听懂我的答复。坐下，听我说，贤姬，我一直希望你会成为普通的家庭主妇，当好贤妻良母，可是为自己的国家献身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请永远记住，就算落入虎穴也要活下去，你要集中精神，尽量做得好些，我为你感到骄傲。说完，妈妈哭了，贤姬也十分内疚地回了房间。第二天离别时，妈妈的眼睛都哭肿了。而十点一过，郑干部就来了，与父亲寒暄后保证，不用担心贤姬，党会给他安排一切，我们甚至还会给他找个丈夫，把一切都交给我们吧。就这样，18岁的贤姬被领走了。他永远记得那天父亲用悲伤的眼神一直目送着自己。车行数小时后，郑干部领着贤姬来到一处秘密的招待所，这里四下无人，但室内却金碧辉煌，设施齐全。郑干部告诉贤姬的第一条禁欲就是，从今以后你改名叫做金玉花，你的身份信息跟任何人哪怕一个字都不能提，同时也禁止你打听别人的身世，你明白吗？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贤姬没有睡着，但当他起床时，却发现这里的早餐是煎蛋、牛奶、面包和芝士，这是他离开古巴后吃的最丰盛的早餐。一起就餐的还有一位女孩，原来是金贤姬的室友，叫做金淑姬，也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未来几年中他俩成了最好的朋友。早餐过后，郑干部又来宣布禁语，第一，你们白天不得离开这栋房子，到晚上才能出去散步一小会儿。第二，出门前必须告诉厨师，尽量避开一切外人。第三，在外必须佩戴墨镜和口罩，这些由我们专门提供，随身携带雨伞，万一遇到人时用来遮脸。这禁语忽然就让我想到当年那条俄罗斯新闻说是一群克格勃毕业生竟然开豪车办派对来庆祝，还狂发社交媒体炫耀，结果普京很生气，后果不知道。总之，当初的炫耀影片如今已经被404了。好了，不扯远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贤妻淑姬过得相对清闲，每周末甚至还可以看电影，但同时呢，他们也发现这里所谓的厨师其实是自己的监护人。表面上厨师大娘和他们交心谈天，对稍稍为己的事情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但谁知道他幕后会如何做呢？有一天，他们被安排看一部名叫《面临死亡的五个人》的谍战电影。电影中，吕建谍为了给五名友军拖延时间，就引诱敌军军官，甚至付出了自己的身体，可最后还是暴露了身份，被敌军军官击毙。看到这儿，舒姬哭着说，我们也必须做那样的事情吗？贤姬也同样被震惊得无法回答。但忽然呢，一位前来视察的江姓副部长出现了，他说，这就是在间谍战中使用女人的理由，必要时献出身体，没有那样的觉悟不可能尽到特工人员的职责，为了在国外得到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同那个国家的男人结婚最好。听完这话，贤姬在自传中写道，我俩都被吓坏了，坦白地说是恶心至极。这天晚上，当我俩躺在床上时，我问淑姬，你想你受得了这些吗？我是说把自己交给一个陌生人。他叹气，我真不知道，你了，我也是。后来他又开口时，话里充满了痛苦，我想我们没得选择，是不是？ 我心里和他一样痛苦。从秘密招待所出发，嫌疑书记又被转移到平壤近郊一处秘密山谷中受训。只照这片山谷大概在布爱山区，而且整个山区都隶属于金正日军事政治大学，其中受训的学生有几千人，但特工们受训的这处秘密山谷楼在远离学校本部的山区深处。在这里他们又住进了一栋四下无人但室内设施应有尽有的招待所，代号 A40。 厨师大娘也来了，受训者一共15人，女生5人，作息严格规定如下：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就寝，一周6天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贤妻在自传中写道，在共产主义思想下，女人被认为与男人是平等的，所以要求他们参加同样严格的训练。这些训练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各种枪械的使用、拼装、维修及射击技巧，100码外我的成绩是十发九中；第二，野外生存，在伞兵坑内睡觉；第三，中程行军，连续3天不眠不休，行军将近200公里，在金日成将军生日那天为他献礼；第三，高速驾驶；第五，在临时拼凑的暗房里冲洗飞林；第六，武术与械斗，使用25厘米长的塑料刀，女生要学会同时对付并打败2-3个男人。我从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呢，贤妻还必须接受一项特训，那就是他见到了自己的日语老师，化名李恩惠，但其实真名叫做田口八重子。22岁时被朝鲜特工从新秀的一家婴儿旅馆绑票来到了朝鲜，她当时被丈夫抛弃，在歌舞厅工作，独自抚养2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她在朝鲜被关押时得了重病，几乎死掉，康复过来后由于怀念小孩，不肯吃东西也不肯说话，可朝鲜方面一直在等她屈服，暗示她如果按照指示办，她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获释。最终她没有选择，只能就范，让自己适应了这新的生活。就这样，八重子负责将金贤姬训练成一名地地道道的日本美少女，又让她能像日本人一样言行举止。贤姬学得很快。3年后，贤姬迎来了毕业考试，淘汰率高达2/3。如果两次考试都不及格了，那么这人将被开除党籍，让她在羞辱中度过余生。考试分为3场：体能、笔试和模拟。体能环节一上来就是15公里越野跑，跑到一半时贤妻已经撑不住了，但她和书记互相鼓励抵达终点，用时2小时4分27秒。这场淘汰了3人。接下来体能考试还有举重、引体向上、折返跑、搏击、射击、驾驶等等科目，全部考完呢还剩下11人。第二场是笔试，考哲学和金日成史，还有一部分意识形态的论述题，以及数学、外语、军事理论等等科目。这场考完还剩8人，贤妻第二，书记第三。第三场是模拟考，考官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出题，贤妻的题目是潜入一座模拟的大使馆，从中记住一份日语文件，然后安全返回复述文件。这天下午6点，贤妻打扮得像忍者一样，带着如下装备出发。可能是因为实在太反差了吧，送行他的教官还说，我要是有相机真想给你拍下来，面罩加阿卡，你这造型可真幽默呀。但很快那教练把脸一板又说，好了，玉花同志，你有12小时来完成任务，祝你顺利。那晚没有月亮，贤妻在黑暗的森林中潜伏4小时抵达地图上的模拟点，接着观察地形，潜入使馆，暗中埋伏，这又用去了3小时。凌晨1点时，贤妻行动了。他用消声手枪击倒几名守卫后，如愿潜入了图书馆，又用金属探测仪对着保险柜门破解密码。终于，他找到了那份日语文件，并聚精会神地背诵。可就在他背完的一瞬间呢，他忽然又意识到，不好，万一大使馆里有摄像机怎么办？虽然贤妻这场考试采用墨水弹和伸缩刀，并不会有人真正受伤，但那些表演被击中的尸体却很容易被摄像机所发现了。也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的敌人赶到现场，他们发现了入侵的贤妻，贤妻不得已与他们正面交锋，在击倒3人后逃出使馆，又在森林里躲过了搜查和警犬，于清晨5点将文件内容用口信的方式带了回来。 最终他得分98，扣两分的原因是因为击杀太多卫兵，引起了不必要的骚乱。就这样，三场考试全部结束后，他顺利晋升为一名朝鲜特工。在特工营又待命一年以后，1984年金贤姬见到了一位老人，神情平静，举止温和，他是朝鲜最出色的特工之一金胜一。他俩要执行一项任务，扮成日本妇女到欧洲游历，两人化名风谷真一和风谷真由美。矿主人介绍说，你俩将去莫斯科、布达佩斯、维也纳、哥本哈根、法兰克福、慕尼黑、日内瓦、巴黎、澳门、广州和北京。玉花，这也就是贤姬的化名。你抵达巴黎后，圣衣将不再与你同行，他会在完成他的任务后飞往汉城。你将独自前往中国，一方面为了配合金圣衣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考察你独自应付局面的能力。听到这话，贤姬在自传中写道，我越听越激动了，经过这么多年好像是无穷无尽的训练以后，我终于被派往战场了。在布爱山基地，有多少特工要等上10年甚至15年才能接受到第一项任务，而我只等了4年，他们对我如此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出国后，这趟行程却意外的松弛且愉快。分享两件趣事吧。一是在日内瓦，贤姬想买一个美人鱼雕像，可这雕像是裸体的，他知道即使买下也无法带回平壤，于是他买了条项链，可项链吊坠上有一个镀金的十字架，买的时候没注意，但当他一戴上了，金正一虽然一言不发，可还是忍不住的瞪了他一眼，因为这是基督教和腐朽资本主义的象征，朝鲜人哪能戴这个呢？可回国后呢，矿主人却又表扬了贤姬一番，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他伪装得更加完美。第二件事就有点无力吐槽了呀。贤姬如此写道，我必须承认，如果我身上真的有特工气质的话，那么到了瑞士以后，这种气质却消散了不少。这儿的风景就像童话世界一样美丽，我简直是流连忘返了。金先生和我要在巴黎分手，然后各奔东西，我们以游客的身份在一起相处了几天，在巴黎所见到的事情给我印象深刻，妇女们装扮时髦，40来岁的女人还打扮得像30多岁的姑娘一样大胆，我同时也十分欣赏那些宏伟的旧建筑。可是当我在路上行走时，一个擦身而过的骑电单车的人抢走了我的钱包，使我所有的喜悦一扫而光，尤其是后来坐计程车时，由于我不懂行情，又被司机骗去了100美元，更加令人懊丧不已。所以不是说好的朝鲜特工吗？下次去巴黎，如果你女朋友没有玩出这种放下气质的状态，那一定是你的锅。好了，不扯远了。总之，贤姬回到平壤之后的好几年，他都和金圣衣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只是听闻金先生在后续的任务中差点牺牲，但幸好人活着回到了朝鲜。1985年，组织上下达了一项新规定，任何特工都必须掌握3门外语。金贤姬会日语和英语，但还差一门，于是他就和枢机一起选择再学一门汉语。为了更好地掌握汉语了，组织便安排他们两人前往广州和澳门。在广州，贤姬坦言，这一年过得很开心，我们有了较多的个人自由，发现就算在中国，人们也过得比我们好。他很快学会了普通话，并掌握了广东话的要领。接着他们又在澳门被要求学会与夜总会里的各色男人们跳舞，这是最困难的学习。贤姬写道，一次我正与一位香港来的大银行家跳舞，银行家暧昧的发问让我感到一阵阵脸红，我想逃，当我看向枢机时，发现他正在不远处尽情的同一个欧洲人跳舞，我一把抓着他就跑出了夜总会。干什么呀？枢机怒气冲冲地说，还一边走一边把手从我手中挣脱。书记，我受不了了，怎么能让我们装得像当地人却又不能成为当地人呢？怎么了？他感到大吃一惊，却又不无嘲讽地说，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真的有点令人奇怪啊，你一直是个好女孩哦。这儿的一切都如此不同，我真不知道该对男人说些什么才好，你应该说娶我吧，心上人，带我离开这儿吧，如果我再与那个欧洲人多待上几分钟，我就要这么做了。我错愕地望着他，由于心里几乎倾向了他的观点，所以更为震惊。你说的是真心话？舒淇伸手找出一支烟，在过去几周里他已经养成了吸烟的习惯，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以后说，你说对了。 是真心话。澳门的任务结束后，获得一次回家探望的机会，他高高兴兴地为小弟范珠带了一台袖珍收音机，可回家后却发现弟弟死了，死于皮肤癌，年仅15岁而已。这是时隔三年的回家探望，上次弟弟还只是说手臂强直做了手术啊，这次竟然是天人两隔。这期间妹妹显玉也成了寡妇，本来嫁给了一名旅游局导游，可这导游却忽然在外出工作时心脏病突发去世，家里的气氛就这样阴郁而诡异。贤妻写道，几天以后，当郑干部来接我走时，父亲一步跨过去就抓住了郑的衣领，把他按到墙上说，你什么时候还我女儿，你这混蛋。他大吼着，泪水淌在脸上，什么时候。爸爸，我又惊又怕，感觉无论如何都要制止他，放开他，爸爸，这样做会让我们全家都落得被的下场。爸爸松开手，郑干部很尴尬地表示他在车里等我。爸爸，我刚要说，滚，他大叫着把我推出了门口，你不再是我们的女儿了，你是他们的人，滚，滚到他们那边去。这次回讯以后，贤妻的状态很差，他终于还是情绪崩溃地找到厨师大亮，请他为自己保守秘密，周日不会有人来巡查，我打算潜逃回家看一眼，就看一眼就赶回来，因为我弟弟死了，我父亲又很伤心，我必须回去看看他。表面上厨师大娘承诺为贤妻保守秘密，可事实上呢，当贤妻冒雨赶回，刚刚清洗完毕后，书记就一脸严肃地告诉他，你回来的真及时，郑干部刚刚来了，他在客厅等你。来到客厅后，郑干部身旁坐着一位老者，仔细一看，竟然是金圣一金先生。原来又有任务来了，郑干部只给贤妻15分钟时间准备，15分钟后他们启程前往了平壤的情报总部大楼。在大楼六层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接收到了那个来自金正日本人签发的绝密任务。至于这项绝密任务的具体内容，真的太黄标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是为了破坏1988年汉城奥运会，他俩要再次搭档扮作日本妇女游历欧洲执行任务，然后立即乘机逃回维也纳的朝鲜大使馆，在那里待上几天就能安全回到平壤。接着贤妻写道，由于这项任务的高度机密性和重要性，那位巨大办公室里的主任向我们保证，这将是你们最后一项任务，完成这项任务以后，你们继续干这一行已经很不安全，而且你们为国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作为英雄你们可以享受党所给予的一切，光荣退休，而你玉花可以回到家人身边。他停顿了一下，给我一个我看不懂的眼神，这也是你想要的是吗？贤妻忽然感到后怕和不安，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他却依旧迎着主任的目光坚定地说，相信我们主任，我们不会失败。在离开朝鲜的飞机上，组织给了他们一人一包香烟，里面各有一支被做上了标记，绿嘴里含有剧毒氢氰酸，必要时这是他们用来保证自己永不再开口说话的工具。金圣一对这次任务的安排很不满意，他认为途经点有伊朗伊拉克这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正在交战，所以巴格达机场他们一定会受到严格的安检，这很容易让他俩暴露。但多说无用啊，任务已定，他俩也只能服从。在欧洲，金圣一更是由于胃癌发作，一路走都走不动路，可碍于特工身份呢，他们又不能叫救护车，只能靠着意志力和止疼药硬撑。最终他俩的任务虽然成功了，但潜逃时却意外频发，不得已在巴林被警方拦下后，金先生与贤妻双双咬破了那支香烟。昏迷三天后，贤妻从医院中醒来，金先生不在了，而审讯也从他一睁眼那一刻就开始了。他假装听不懂韩语，只回答日本官员的提问，可转念一想，如果被当作日本人遣送日本，那听说日本对待朝鲜特工极其变态啊，于是他又改口称自己是一名叫做百翠会的中国黑龙江五常市人，是被丰谷真一收养带回日本的，这身份是他和舒淇在中国学习时使用的。 他希望因此而被当作中国人遣返回中国，这样可能有机会回到朝鲜。但谁曾想，一位精通汉语的特工告诉他，你根本不是中国人。你说你在武昌市住了15年，但事实上黑龙江省根本没有武昌市，只有一个武昌县。如果你真的在北方长大，那你不会把玉米叫做粟米，这是南方的说法，北方人把它叫做苞米。你说你是个流浪长大的孤儿，你吃的东西常常是豆沙包，可是这是只有有钱人才吃得上的。你还说你姑姑在武昌街头卖报纸卖饺子，你显然不知道武昌县街头根本没有卖报纸的。还有你声称与丰谷真一在日本住了一年，可当我们给你端上紫菜的时候呢，你却嘲弄地问这是不是烧焦的纸。还有你记得你说你经常看电视吗？而当被问到是什么电视牌子的时候，你说是金达莱，可日语中根本没有金达莱，只有韩国话才说金达莱，而且金达莱这是一个朝鲜电视机品牌。以及你说你在日本坐计程车，司机坐在左边，但事实上司机坐在右边。这一套连招下来，已经让贤妻不由得垂下了头，但对方还在继续穷追不舍，又说道，作为一名日本美少女，你竟然在这里还叠被子，而且叠得干净利落，又快又好，这是长期军训的人才能做到的。你声称你不懂韩国话，可当我们一用韩国话说敲手指是紧张的表现，你就马上停止了手指动作。当我们用朝鲜语自己讲笑话时呢，你就赶紧跑到洗手间去使自己不笑出声来。当特工的话说到这里时，贤妻感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好像被一件件的拔去，他知道自己已经在特工较量中惨败了，可他却依旧不敢坦白，因为坦白意味着辩解和牺牲，而且是牺牲在所有的朝鲜亲人。审讯中除了这些呢，还有攻心法，比如巴林特工的妻子曾在贤妻上飞机被送回韩国前给了他一份礼物，包括短裤、短袖衬衫和尼龙上衣。看到这礼物，贤妻泪如雨下，他写道，朝鲜人个个都很是喜欢运动装，可在商场里买不到，黑市上才有得卖，尼龙运动装更是受人青睐，这些东西在朝鲜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西方人也许觉得奇怪，1987年作为对国民的礼物，金日成将军下令允许全国的中学生每人买上一套，妈妈匆匆赶去给范珠买了一套，可她不久就死了，妈妈也知道儿子活不长了，买这套衣服只不过是想让他开心一些。见到这份礼物，范珠欣喜若狂，总是把它放在枕头边，神志清醒时呢，一边亲手摸着它，一边向妈妈报以感激的微笑。临死时，他手里还紧紧抓着那套衣服，可他却从未有机会穿上过一次。这套衣服，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贤妻在汉城下飞机时穿着的，他当时以为这是自己的诀别衣。他曾被告知，没有任何一位朝鲜特工能扛得住韩国安琪部南山地下审讯所的折磨。贤妻一路上嘴里被塞上了防止咬舌的东西，他吓得发抖，但也只能在飞机上用假装睡着的方式来逃避。他心里暗唱着革命歌曲为自己打气，可忽然呢，他听见押送人员用韩语说，干出这么残酷事情的人，从表面上看，倒像个森林里的睡美人。贤妻不懂睡美人，还想着明明在飞机里，却要说什么森林，真是荒诞且无聊。而直到后来，他才明白这是白雪公主的故事。朝鲜禁止了这些西方故事，唯一的儿童读物是歌颂金日成丰功伟绩的画册。在南山审讯所里，贤妻意外没有等到酷刑和折磨，反而最终击溃他心理防线的是这样一件小事儿。贤妻写道，那是我最后招供的前一天，守卫告诉我今天免受审问，可以去城里观光游览。起初贤妻在汉城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呢，看到这里也宛如欧洲各地的机场一样繁华忙碌，他还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傀儡们的谎言和攻心计。可当他这次真的被带到汉城时，他彻底认识到自己前26年所信仰的一切才是谎言。汉城宽阔的街道上车流不息，这场景他只有在西欧见过。震惊之余呢，为了验证这是不是傀儡们的谎言，他还专门盯着开车的人，他们不是外国人，而是韩国人。 当他被告知这些汽车也都是韩国生产时，他内心更加崩溃，因为在朝鲜只有部级官员才有汽车，他们开车从学生面前经过时，学生们都要向汽车行礼。对年轻人来说，当司机更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女人是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开汽车的。可汉城呢，贤妻亲眼看到许多开车人都是女性，甚至惊讶地把脸贴到车窗上，盯着外面看个不停。还有路边的摊贩，朝鲜曾说南韩最卑贱的人就是摊贩，他们是被资本家和傀儡们压迫的底层。然而当贤妻在他们的货摊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他信仰崩溃，他不敢相信这些商贩们卖的可不是什么破烂东西，而是高级手表、优质工具、华丽的衣服和精美的鞋子啊。在朝鲜，仅仅这样一块手表就够一家五口吃七个月的伙食了。当夜幕降临，汽车重新将贤妻带回南山时，他在南山俯瞰夜景，那一刻动人梦幻的美景彻底击溃了他。他写道，是的，我被打垮了，最终打垮我的还是汉城这座城市。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在外国资本家的残酷统治下，南韩政府是一个被贫困所困扰的傀儡政府。一到汉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证明自己所受的教育是符合事实的，可是我却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生。就这样，回到南山审讯所，贤妻一股脑地说了八个小时。他讲完以上的故事，整整两天感到虚脱。随后他出现在了1989年的这次公开庭审席上，毫无悬念他被判处死刑。但刀下留人，新上台的韩国总统卢泰愚竟然将他特赦，理由是他也是一个被朝鲜利用的无辜受害者，他的存在是朝鲜充满谎言和欺骗的证明。被特赦后，他在韩国见到了自己的舅舅。原来怪不得自己会买下那条十字架项链，因为母亲一家竟然是开城的基督徒，外公是个出色的书法家，也是开城的大户，家里有70栋房子。在南北分治时呢，舅舅留在了南方。贤妻后来又回想起，他很小时得过一次小儿麻痹症，后来奇迹般康复过来，此后好几天妈妈都在外面逢人就说是神救了他，神对我们真好。现在贤妻知道了妈妈说的是真心话。1997年贤妻在韩国与一名安琪部官员结婚，这是他结婚时的照片，之后育有一子一女。2009年贤妻又去往日本，见到了田口八重子口中那位他心心念念的儿子，甚至还提到了一位化名孔英安的中文老师等等等等。这些被关押在朝鲜的外国人故事，我们有机会再单开一期细说吧。总之金贤妻就这样一直生活到了今天，现年63岁，深居简出。也许在梦中他会见到自己留在朝鲜的家人，他们因为贤妻的辩解而被送进了劳改营，生活极为艰辛。也许他还会见到一家人在古巴海滩上的幸福时光，见到自己当时如果没有誓言小玉，没有学习日语，没有进入那所特工训练营而展开的不同人生。而这一切伴随着那场不能说的秘密任务，伴随着115名无辜受害者，不知道贤妻每每在惊醒后又会作何感想了。他真的是一名被欺骗和被利用的无辜受害者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啊。